蹦蹦蹦蹦跳四不顾噔噔噔噔噔噔站起来噜噜噜噜噜噜就是不服我们还是一样照常不误。
关注照常不误新浪微博每周四讨论题参与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照常不误全拼看原创微信杂志淘宝搜照常不误小白布 ZCBW 服饰匠皮具私房匠货欢迎光临随意挑选音乐作品现已登录虾米网云音乐人平台收听节目请到 Podcast 网云音乐荔枝 FM 中国说唱全靠刘畅中国捧哏全靠赵坤中国嘻哈全靠二瓜这是一个 freestyle 一气说完才算好
Tokyo， 你知道那个他唱的是什么意思吗？那个什么 Tokyo， 我就知道 Tokyo 是东京。坤哥，
啊，
他前面那个第一句，
啊、你知道什么什么什么 No？ Are they leaving Tokyo？ 就是他们在东京是怎么玩的？
哦，那为什么是印度人唱？印度人在东京。
那个他那个、这歌的名，这歌原唱是那个、
是一个印度的，
不是是一个日本组合叫特里亚基 boys 嘛？
哦，这我知道，这我知道，
就是 Nigo 力捧
Nigo， 对对对对对，
四个那个。
然后我这个潮流知识，英文状态，
然后是给当时那个《速度与激情》的那个
哦做的那个《
东京漂移》做的
哦，嘿，
这是改过的。我说因为我是觉得这《东京漂移》里加了印度人以后，感觉更有生活气息了。
Do you wanna fuck a young girl？
不是，这不是说了不说了。
没办法，
管不住自己，
管不住。好吧，我们这个又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啊，
嗯、
是因为这个
也没见过面，
不是好久没有跟大家在电波中相遇了，
嗯、
这个还比较严谨啊。
这种屁话，
因为
20年前中央广播电台不是好几十年前中央广播电台成立的时候都是这话。
因为你知道我为什么对这特别的有那个感情吗？就是我曾经谈那个懵懂的恋爱的时候，有一个小姑娘跟我说：“你那个身边有收音机吗？”我说有。你打开，我说怎么了？你调到那个87.6，然后我就调过去了。然后呢，她说：“
开心茶馆，
大鹏
和季童的，倒霉到你们俩身上了。”
这什么？别挨骂了。没有，她就是说你听那会儿正好是一个情感节，叫《蓝调北京》
哦。
然后呢？我说，他说你
在北京是876的吗？
876
不是900的吗？
不是
900不是。
然后呢？然后他说那个你听了这节目了？哦，我正听着呢。他说希望我们在不同的空间，然后去在电波中相遇。哎，我就觉得这个特美。
那你没跟他说这个同呼吸共命运啊？
同呼吸不是
没跟他说美？我们活在同一个蓝天下？
不是，它是一种懵懂的爱情，它没有那个
就是矫情。
嗯，不是，是爱情 ，beautiful love，
是矫情，
不是矫情，不是矫情啊，王哥，你不要在我这拆包袱啊，这个
没拆包袱，这怎么是拆包袱呢？
什么叫拆包袱？
就是说把我的包袱拆开了吗？我刚才这个是
一个完整，你有包袱吗？
我没
没有包袱、啊，
我没有包袱，我一身轻，
你身上只有偶像包袱，
我没有，我连我的包袱都没有，我是个空啊，大家想知道空是什么，上网查一查，还有血空啊，
臭空查不着，因为那是刘畅自个儿发明的。
然后这个好久没有跟大家在这个电波中相遇了啊，哈哈，是因为这个最近呢，
自己也觉得特别尴尬吧？
没有，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特别美妙的一种形容。然后咱刚刚高考完的朋友们，然后跟你的女朋友可以玩这种90年代的浪漫，就是你跟她说晚上你能打开87.6吗？然后她拨开了以后，那边说的是午夜拍案惊奇。这是包袱吧？这确实比空中笑林差点儿。哎，
九年了，
你们俩
3285个日夜，
就是好久没有跟大家录，我们好久没有录节目了，也是有客观原因存在的。然后呢，而且还得跟大家说，这个未来还会录的更少，因为坤哥
就你老这样怎么录啊？
不是因为、
这个、别往我身上，
对呀、
啊，你别老往
你们是不是？那你们想把问题归结于就是说我已经这种 让你们厌恶的，不愿意跟我在，
不是厌恶，没有厌恶，
嗯，
没有，
但是什么？
单纯就是瞧不起，
看不上。
哎，破包袱，那个
我觉得
很有意思了，
去你的吧！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咱们好久没有录节目了，然后未来呢也很难凑到一起，
不是，不是未来也很难凑到一起。
是未来，
就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就是大家都有各自的事业要忙。
这是我上，
咱仨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现在是有很多的外界的工作，这个在困扰着我们，就是
没有困扰，工作使我幸福，
就是在幸福着我们，让我们这个在自己的幸福中无法自拔，
对，迷失了，
然后
迷失了，
然后坤哥，
行了，我知道，别说了，
坤哥，
我见你别说了，
马上要迷失东京 ，lost in Tokyo。How to live in Tokyo？
你说就行。
How to live in Tokyo？
阿华老师，你怎么看？评论一下。
我瞎了，我看不见。
我呀，嗨，不是这个柯文音，这个每一次都说，但是我们现在没有改变他的能力，因为真的是很忙，然后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跟事业要做，
对，
然后也不能拦着大家。然后呢，我们尽量
契合这期话题。
对对对，然后我们尽量的去抽时间录制、
嗯。
然后未来呢，我们也会有一些小小的改变。
嗯、
但是呢，这个就是后来慢慢大家也会了解到。但是就是我们，因为有的时候我会，我们会做比较。然后有一些朋友们，我偶尔手欠会点到，比如说一些电台人家留言，有人说赵尚武大势已去。什么的，我是想说呢，这个
谁说的这个呀、
肯定有人说，你就甭管谁说的吧。
不是你这怎么为什么
说赵尚武啥也不是了什么的？
你怎么
都是弟弟了？
受迫害妄想症啊？
没有没有，这都是我亲眼所见，
在哪儿呢？我看
在梦中。然后不管是在哪儿啊，我也不想挑明了。我是想说呢，这个东西呢，
挑明了
这个东西呢，生命的周期有长有短，然后呢，友情的这个道路。也是需要我们每个人靠真心去验证的，所以呢，这个节目它只是一个我们三个人友情的一部分呈现。那么对大家来讲，我们贡献了一部分的陪伴，但是呢，这个并不代表这是我们生活的全部。但是我们非常珍惜我们三个人一手这个慢慢打造起来的这么一个跟大家。交流的这么一个平台，所以我们还是很珍惜它的啊。然后我们见缝插针一定会录的。然后这个未来假黑怕我也准备拾起来了，因为我仔细考虑到了，然后最近确实也有一些好的音乐跟歌曲愿意分享给大家，所以我们也在努力的去做出改变跟呈现吧。啊，然后呢，至于呢，就是未来的改版呢，也是由于之前也跟大家说了，我们现在对于这种公共类的这种。啊，所谓的新闻也好啊，这种东西啊，我们确实是没有那么多。我们个人觉得我们没有很多评价的，就是我们没有评价的理由了。所以这个慢慢的，我们第一个板块可能也会弱化，然后慢慢的从这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变成了我们唠一唠我们三个人的近况。因为现在这个时效性啊，我们仨人也保证不了，所以尽量呢为大家提供这个。更好的体验，也是照常不误。其实也很久没有改过版了，一直都是这种啊新闻的评述啊，主题的讨论啊，最后跟听友的互动，也有很多电台呢在学习我们的这个套路啊。既然呢你已经学习了我们的套路，就不要说我们 low 了啊，就不要说我们大势已去了，好不好啊？
谁说的？
没人说，我梦做梦梦见的，别问了。还要说
把身份证号报了。
不敢说，没有那个勇气，没有那个勇气。这人家话叫人家那话怎么说呀？叫什么呀？自作孽不可活。
他这话说的就不对。这大事咱们有过大事吗？
咱们没有，
你是不是一直在谷底？
咱们没有。什么叫大事去？咱们一直是已去啊，
已去了，因为基友也不给票了。这个。这个人家
憋了仨月，
人也不邀请我们参加活动了，人家、
啊、还给我微博删了
啊！对，还有人删坤哥微博，然后人的活动也不邀请我们了。然后这个原来还发个邀请还意思意思，现在也懒得发了，也可能也是我们老也不去，对吧？这个人也发烦了，但是 也有人发呀，对不对？也有好朋友还瞧得上咱们，但是就是说作为哥哥来讲， 我们作为这个，哎，不说了不说了，
还自诩为作为哥哥呢，
我说
还把自己当哥哥呢，
我是地中地，我是一个控，臭控。好了，这篇翻过去了，不想说了。
那下一篇
说的就不少了，
这都还想说什么呀？
说够十分钟，我想。
那对时长，
你知道为什么二瓜有的节目到后来就中段的时候我就不说话了
啊？
就是因为他前面说的特别过火，我希望大家认为这期没有我。
哎，也是个办法。
瓜哥，我希望你不要学习他这种，这样的话我就成了独角戏了。
不会不会，
对吧？你有一个作为捧哏的职业道德，
对，就是帮你往回圆。
哎，你最起码得让这个声音里边偶尔会出现你那么一两声，表示这个音这个音道
就有你。
不是这个声道理 ，sorry sorry， 对不起，操 ，apologize， 那个这个声音的通道里，
二瓜，你说句良心话，
声道，
你受得了受不了？
该录睡觉了。
你是我的 music king，你是我的音帝。
有十年前觉得特好笑的，现在觉得一点
是不是去三俗啊？咱们反三俗。好，咱们
谁都烧上，你发现了？二瓜，
咱们
想
取邪，
二瓜真不能说话。二瓜，这期没有二瓜，我陪你干到底。这期
有二瓜，
没有
没有刘晓彤。
哎呦，重录吧这一段，
开个玩笑啊 ，just
kidding，kidding
joke。啊，我们这期
二瓜就没来，我陪你干到底。
就没来啊，没来，他没来。
哎呦，不好意思啊，刚才接了一电话。
哎哎，巧妙。非常的那个 clever，
说什么了？刚才
咱们说这期讨论题啊，
啊，
咱们讨论题呢叫最好的年纪。
对，
哎，这个最好的年纪呢，就是你认为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最珍惜哪一个时光？你认为哪一个时光是你璀璨的、光辉的，是你难以忘记的，是你至今仍然回味的，仍然还带有一丝丝眷恋，有很多的这个不舍。啊，通过这个这期节目啊，把你们心中的这些愿望说出来啊，好吧，瓜哥你先来吧。
我觉得这个我那天定这个讨论是我说的讨论题吗？
是你定的，是我说的，因为你们已经很久不会在群里边说我有一个什么讨论题了，都是我每天在那硬想，
嗯，
所以我真的不是开玩笑，我真的快想不出来了，因为大家也知道我这个脑子呀。
那你现在？你在我回答问题之前，
嗯，
你先自己自我检索一下，
检索一下，
就是你现在脑子里什么方面的事儿还是清醒的，
清醒的，
因为你说讨论题嘛，枯竭了，或者说也有可能没有精力了，或者、
嗯、
就是你现在猛一想，你脑子里什么是保持清醒的？
什么是保持清醒的？没有什么清醒的。
哎，这就是你这个年龄该干的事儿。
为什么呀？就难得糊涂，
就是糊里糊涂。不，放在别人那是难得糊涂，因为
老年痴呆放在你这儿就是，
因为人家有正事儿。
我是中年痴呆，
你得先，你要，
我有正事儿啊！
哎，你要早干预早治疗了。
我瓜哥，我怎么能没正事儿呢？瓜哥，
那刚才问你，你不知道啊？
我的这些正事儿就是每天忙的我呀，焦头烂额。
你忙什么了？
我不知道我忙什么了，
你不是白忙活吗？
可是你看呀，
啊，
上班。我有很多的工作要
处理，中年危机就是这样，忙好似每天挺忙，搞得自己很疲惫，
很疲惫，
不知道干嘛了。
开车，我每天开车，我像跟司机一样，
哎、
每天开车。
但是二瓜，
网约车司机是不是？
不是，
但是二瓜
啊，
他的
我要干那，我早发家致富了。
大家还多一样
什么呀？
就是油腻。
哎，
我最不爱听的就是别人说我这个词。
我跟你说，这人有多油腻啊？
多
油腻？
我
你跟我说我，你跟我说我怎么油腻？
那天我们俩跟一位好友，
嗯。
然后一起吃饭，
啊、
吃完饭以后呢，
在哪个区？
在亦庄。
哦，在亦庄啊，大概记知道了。
完了呢，这个跟这个好友一块吃饭，
嗯、
吃完饭之后呢，这个好友有点事儿、
啊，
先不上楼、
啊，
说在车里等一电话。
嗯，
我们就在车停他们家地库，
嗯，
就是然后呢，说抽根烟，完了在车里聊会天什么的。
嗯，
这个唱歌呢坐在副驾驶，好友坐在副驾驶后边那个位置。
嗯，
有画面感吧？
嗯，
唱歌把车窗。拉开了这么大，大概一个大拇哥这么大的一个缝。
嗯，
我们这聊着聊着天呢，哎，地库嘛，总有这个下班的，就是回家的，把车停好了。
我觉得让大家评述评述，这个到底是油腻还是好色？
然后从车前过，
嗯，
然后这时候呢，过去一个40多岁左右大姐，
嗯，
大姐四字形容风韵犹存，
嗯，
穿了个丝袜，
嘿，
穿了个过膝短裙，就有点是你喜欢的那个路子
哦。
我也喜欢、啊。
当然，这大姐从我们车前经过的时候，
嗯，
注意啊，她刘畅的车的那车门那面是对着大姐的，
嗯、
就俩人离的距离不过就是你我之间的这个距离。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安全有效的距离、啊
我。我跟好友还在聊天呢，
嗯，
唱歌突然来一句：“嘿，大姐真不错。”
哎，这油腻吗？
这油腻，
这还油腻。我说了我的，我
换一个说法，女人呀、啊，其实到这个年龄是最有味道的时候，
绝对是最有味道的。
哎，你会烙上一个装逼，但不会说你油腻。
哦，我
这就区别反映了，反过来
不是不是，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二瓜说的对，你就是如果当时你
咱们之前也聊过油腻，
不是
油腻啊、嗯，油腻是这样。油腻，后来我又深化了一下，怎么把油腻这个词烙实了，更有体会。就是呢，稍微有那么点小心思，稍微有那么点中年男人的
这个小、哎、我说出来了，
小心机，
我说出来了，
注意啊，注意我的排比句啊，
你说
稍微有那么点小色胆、小色心，
嗯、
稍微有那么一点的小心机、小心思、
嗯嗯嗯，
稍微有那么点的小鹿乱撞，
嗯，不叫不叫乱
撞、啊，这个排比句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小。
小，
你的格局、你的语气、你的行为，小。老北京有一句话叫“鼠妹”，
鼠妹，
哎，放在小孩身上是鼠妹，
鼠妹，
放在有一定年龄段男人的身上就叫
油腻。
对了，
我觉得完全不是这样，我觉得我只是在做自己。网络上都、
哎、
网络上都是让在做自己啊！
你看、那个，
网络上说了，你敢于你要做自己啊！有什么敢想敢干，你说出来啊！
你看，
你藏在心里，你油腻，
偷换了概念，
然后你把你的真实的想法通过瓜哥的那种装饰说出来，这是油腻。我只是非常直白的把我对一个女性她的美用非常自然的语言表出来，就是嘿，这大姐真带劲。怎么了？
你看，你
然后你知道当时
你偷换了一
个
概念，
那个好友是什么反应吗？
啊、
嗯，啪给了，这哥就指的就说，
这个你看你
，What's wrong with you？
你偷换了一个概念
，No，
你的敢想敢说。
上那期节目我就说了，油腻在我这儿不是贬义词，它但是也不是褒义词，
是褒义。
首先没有对错，第二，褒义
是一个美国人，
第二点
，David Bowie，
第二点，你表达。出来还是说你不表达出来，丝毫不影响油腻这个词的存在。就是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我表达出来至少油腻减一分。
不，油腻是不会减的，它不好也不坏，它只是一个形容词。
不是，这有什么的呀？这不就是一个？那我哎，那我咱换个场景。
嗯，
我二十多岁小伙子，我说这么一句，哟，这大姐真带劲。
坏孩子，这小伙子不学好。
Bad boy。
这小伙子有点早熟啊，
早熟，对啊，
哎，但是你已经熟透了，你要
三十多了，我看一大姐，我觉得她挺棒的，我说了一句大姐真带劲，我给了一个美誉，
你看、啊、
怎么了？
我从生理上给你解释，
我 What's wrong with you？
大姐真带劲，这句话就太油腻了。
What's wrong with the world？
你看啊，这有一个问题了。你看、啊，我给你分，
那你也问 Excel。
我想告诉你们，这叫
咱们从生物的角度来讲，生理学。
我得问 computer。
你这个年轻小伙子，看见美丽的异性，反应跟中年看见的美丽异性是一样的，他们都会分泌雄性激素和荷尔蒙。
荷尔蒙、啊。
但是它是一个青苹果的状态，它分布会催熟。你已经熟了，你再分泌就只等着烂了。如果
那我应该说什么？
如果七八十岁你还这样的话，
嗯。
你就楼了，因为你就分泌不出来荷尔蒙了。
楼了，
你知道吗？
那人家 Playboy 老总，
楼字和英语的楼是一个意思，
还跟一帮小模特在飞机上面苟且。那
啊，
你们就说他是英俊潇洒，说他宝刀不老。
哦、这可不是我说的，嗯、我没说过，我对他
人家都说呀，人家杂志上说这宝刀不老，宝剑的好、
嗯，
人家说这个人真的是哇塞，人生的赢家，就这么说。然后我一说就不行，
你知道你们俩区别在哪儿吗？
私人飞机。
区别在哪儿？
私人飞机
一提 Playboy， 人家都知道；一提刘畅，谁知道？
不是，
全国有一亿多个刘畅。
这是其一，这是其一，其二是什么？人家对着漂亮小姑娘说：“你真带劲。”人家不会在车里中间隔一玻璃缝。
我下回下车说：“
哎，那你就从油腻彻底进化成王八蛋了。四个名”四个字
油渣，油渣，
哎，
油
臭不要脸，
油渣了。
对了，哎，
不懂你们，我现在我跟你说，就通过刚才咱们这一番的讨论，我最好的年纪，我就定义为就是现在，就是我最好的年纪。
哎，
我敢想敢干，我敢说。
其实这个我投你一票，
我敢说敢干，怎么了？
就是我
年轻的时候我还真不敢说。
你像
我唯唯诺诺，我不敢表达我的内心的想法。
嗯、
我那会儿我得拿着捏着装着。我现在我跟你说，人家带一块好表，人开好车，我心里边羡慕，
嗯、
我不好意思说。我现在我就能坦然的说，
嗯，
这车真好，
嗯，
我也想买，买不起，
嗯，
我就买不起，买别的车去，
嗯。
说那表好，我也知道那表好，我就是买不起。
嗯，
我带一别的，牛逼！你丫把这胳膊给他剁了，剁了他妈的，我这手是全乎的，他他妈没手。
哎，这就不油腻了。
这怎么不？哎，这不一样吗？我跟大姐说，我说大姐你真带劲，这怎么了？
你没跟大姐说，你是
我心里边
玻璃，
我隔着玻璃说，大姐你真带劲，怎么了？
你这个不叫油腻了，你这叫气民心。
而且我记得你
恨人有笑人无，
最好年纪。
而且你说人家，你说人家、那个、
敢想敢干，
说人家带那表。你二十多岁的时候比现在还过分啊！你拿着自己卡西欧，你往地上摔，哎，我这表就是往地上摔。
哎，你们那时候说我幽默，哎，你们那时候说我幽默，现在说我油腻，
对啊，
就是你的幽默没有改变。
到了这个年纪，
我为什么要改变？
就成了油腻。
我这个年纪我还改变什么？
你看，为
什么我三十多了我还改变？
你看，为什么要改变？
我俩孩子，
你为了你三十，你现在三十，
我媳妇儿也挺好。我就欣赏一下大姐，我也没跟大姐真怎么着，我就说句大姐你真带劲，我给她一个爱的鼓励，
嗯，
给她一个赞。给他
一个么
么哒，
你觉得大
用词是用词的问题。你要说真漂亮，真好看，真有气质，真有韵味儿。
那我觉得那他真有气质，真没你没有这个大姐真带劲，这多棒、啊
哎！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文化。
我也没，我也
就是
我也我也没我也没过去说，哎呦，您瞅怎么着？我们老北京见面就是这一个，碰大姐就说大姐您真带劲，
那
是
啥？
老乱老来，
那是傻。这个对没文化，就是没文化的中年人会略显油腻。比如说你二十多岁、十几岁小孩嘴里没词儿，哎，人家会说坏孩子
，bad boy。
哎，到中年就是油腻，啊。其实你刚才说这点挺好的，就是现在是最好的，这我还正经好好想过，
就是最好的。
我最不喜我按照我的这种思路啊，穷脚里的思路啊、
嗯、
我一定会第一想的是反面是什么。我的反面是我现在能明确的说我不喜欢什么时代。我最不喜欢的是我大学以前，大学这个我反复提，我大学是我的一个分界岭，
嗯，
就我才
勇敢了，
真正的一个是勇敢的，
针锋相对，
一个就是说这个打就是叫什么
二瓜，那时候可油腻了，
解放天性了，是从大学开始的，
就油腻。
哎，然后这个初中啊、
哎、
高中啊、小学呀、啊，
你的种种表现就非常油腻。但瓜哥的这种对你置之不理，就显得显然非常
清爽。对，那飞机跟火车它撞得上吗？
非常
撞上，人家发给我，人家给我发信息了，一飞机撞火车上，
嗯、
还给我发呢，大主播这撞上了。
嗯
啊，人家给我发呢，我现在还留着那条呢。
是是是，
所以啊，赵正波九年了呀，
撞上了，
飞机火车撞上了，
哎、撞上
了。上等人帮不了上等人。
然后呢，这个从，因为老有人说这个想回到过去啊，觉得无忧无虑。我真认真想了，真的无忧无虑吗？反正我是没有。为什么？我就觉得我受限。我在上学的年龄我受限，最起码初高中啊，小学，我放学。回家也好，你说偷着出去玩也有。我最烦的就是别人要求我干什么事，而且还是日积月累的干。就是你看，你每天晚上要作业布置吧，咱甭管写得好还是说第二天我抄去，我总得完成它。
啊，你那会儿烦吗？
烦，
那会儿就烦。
我真的很明确的烦。我当时最大的希望就是不上学，换句话说，但当时又有点心里害怕，不上学没知识，以后没文化怎么立足啊，对吧？那怎么办？我还真的，
那你没想到吧，都没文化咱全立足了、
哎，对，当时就没想到这个，后来呢，就觉得什么呀，就每天就受管制，受不了。我最怕的就是，你要在这个点儿起床，你要在这个点儿去上学，你要在这个点儿下学回家，倒不是机械，就是我能不能这样持续了一个月以后，我连着有那么四五天，我不这么干。为什么我现在来说的话，正常的这个8小时工作制的这个工作，
嗯。
我不喜欢，你看我，其实我回想起我上班的时候，我在那个，丰田那个广告公司的时候，我还挺快乐的。为什么？它不是弹性工作制啊，它是那工作它不坐班
啊，就不喜欢坐班，
我没法坐班。
老哥到现在反正没坐过班，
对，没坐过班。然后呢，就是你每天不是说我可以重复一件事儿，但是这一件事儿我可能今天8点干，我也可能是明天晚上8点干。 你我可以说咬，即便这个事儿我不想干，我咬着牙，我知道这事儿对我有益处，我必须得干 ，OK。但你不要规定我几点，所以这个也是我的问题，可能要让别人说就是不够自律，条理性不好，老给自己找辙，这是肯定的。但是我回想过去大学以前的生活，肯定是被管制的，就在这个条框里，这个我受不了。高中，而且还是在高三，课业压力和这个考学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下，那一年我选择了，我不是老说那会儿我逃课，连月考都不考，去后海听那打口碟去
啊，
那瓶小燕京
啊，
觉得还挺文艺青年的。
那你特烦，现在觉得自己那时候特傻逼。
那个午后不傻，
不傻呀。
就是为什么要那样？
那我现在要弄瓶那个啤酒去后海听 CD， 你是不是觉得我是油腻男人？
不啊，挺好的。你看那天我还跟你们聊，
我
说我
就去，
我还想
你是缺的，你不去你都是缺的。
哎，那你看我，那你看我现在自己在家里弄音响，我听那是不是？
哎，这不油腻，
这不油腻啊，
这不油
腻
啊，
这
不油腻，
这是用金钱满足自己童年的爱好。
啊，对呀，
啊。
这没问题，这一点都不，你玩游戏也
不
油腻，
这不在油腻范围之内。
这不油腻，
但是
就大姐
真带
劲，
大姐真带太油腻了。
你。
而且你那当时那口音特难成，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大兴以南吗？现在上班，
主要是我真的觉得他挺带劲的，我觉得特好。
二瓜都不说，大姐真带劲。
你穿着这个踏拉板，光着膀子，
啊，
就老北京那个所谓的
膀，他哪天
膀爷现在不提倡了，你拿一大蒲扇，跟着扇，哭哭吃腰子，
啊，
然后随地吐痰扔烟头，这都不油腻，
这都不油腻。
但是如果你喝了两瓶燕京，一个哥，你送我盘毛豆吧，这就油腻了。
对对对，
你能体会到了吗？
对对 对， 对， 对，
你能体会到是，
而且他那天
它的区别在哪？
他那天穿了一件非常正式的黑色的带领的 polo 衫
哦，
然后还是收身的那种，然后穿了一条黑色的小西裤，穿一双黑色的小皮鞋，隔着车窗说还喝了点酒。上点劲儿，
哎，其实啊，
喝了三瓶麒麟，三杯麒麟就已经醉得不行了。告诉
我，
我没喝醉。
哟，现在我没资格说他三瓶麒麟，我都够呛。
三扎麒麟，
哎呦，
跟人吃饭
没问题。
人问
现在喝乌松四瓶，
那朋友问的，朋友问的说：“哥，你喝什么呀？”
啊，
今儿就喝麒麟吧。
啊，好的，
朋友就不说话了。
哎，
对不起，对不起，
结果喝了
还是想喝麒麟，
结果喝了三杯以后，
麒麟是有点那个苦，
苦，
我喝着比朝日苦。
结果喝了三杯以后，
我看
起来上厕所，嘚，差点绊一跟头。
哎，
朋友说，唱歌不行了呀，
系列事件，
唱歌行，
唱歌还是不错，
唱歌绝对行。因为我这个是这样，瓜哥，你看咱们这一番讨论啊，就是把我之前的一个预想的讨论题的这个。标准答案都已经改变了。
嗯，
其实我特别，我那会儿真的，我人生当中我认为最好的年纪，其实就是我上大学那四年，因为真的是无忧无虑。但是后来呢，我转念一想，这个就是刚才这个讨论，我觉得我其实现在吧也挺好。
嗯，
然后后来呢，我又在这个你们聊这个间歇呀，我这个思维啊又进行了一个二次发散。
嗯，
然后呢，我又想啊，其实。每个年龄阶段啊，他
都
有
各自的烦恼。
有烦恼也有快乐。您比如像，
你就聊到这儿，你比方说这个好多就是社会上咱们听到的言论，为什么想回到上学？其实我也知道，大家也是不愿意受管制和这个课业压力，但最起码那会儿啊，不用担心这个生存也好，面子也好，啊，你有这个父母的安全的港湾保护着你嘛，反正有吃有穿，要什么都有，挺那什么的。现在呢，成年了以后，这个尔虞我诈、人情冷暖呀，你会遭受比青春时期就是更严酷的一个生存环境吧。这个我都理解，但是呢，我那天我反复问自己，反复问自己，可能我确实有点病，我仍然觉得这样非常精彩，就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我愿意这个斗。
我跟你说，我给你们讲一故事，这其实就是刘畅说的，每个年代、
Story.
每个年龄。断的人都有他自己的烦恼。
对，
这个人呢，就是，
但是我还是重申，我到目前为止的观点是，这个就是上大学就成年以前吧，成年以前的那些烦恼，对于我来说，
就是你看，
都是很大的烦恼。
而且
我跟人反着，
但是你看，
现在我面对的社会上的烦恼，对我来说，
你觉得能够解决，
只是稍微的有些压抑和让我精神衰弱而已，我不会把它当成多大的受不了，
衰弱了，
哎，精神衰弱就睡不着觉。
来，坤哥，你说你那个故事，
就是这个有一个玩游戏一块玩游戏的啊，我们称这人为朋友 A，
朋友 A，
然后呢，有一个人呢是朋友 B，
朋友 B，
然后呢，朋友 A 是这个和他女朋友一块玩游戏，
一块玩游戏，
然后朋友 B 呢是后来朋友 A 拉进来的，然后认识的朋友 B
啊，
然后呢。 这个朋友 A 和朋友 B， 这个就是朋友 A 和他的女朋友，
嗯，
就是其实挺恩爱的，
嗯，
但是他们俩一块玩游戏的时候呢，在语音里总是出现那种
拌嘴，
拌嘴，
嗯，
然后对骂，甚至一些污言秽语。
OK，啊，
朋友 B 呢是之前玩别的游戏跟朋友 A 认识的，俩人呢看上去关系不错，但实际上呢也没见过面，
没见过面，
网
络朋友，
对，网络朋友也没见过面。完了呢，那天朋友 B 夜深的时候，朋友 B 朋友 A 基本都25岁左右嘛，
嗯，
完了跟我说这个没跟我说啊，就编的，我从网上看的这个故事啊，
不开心，
然后说这个，你说这个朋友是什么？他问我这个定义，
哇塞，
他就突然问我说，
这是一个巨大的命题啊，
哲学命题吗？朋友是什么？我说朋友和朋友之间其实也是有差距的吧，
有差距，啊，
对，然后尤其他们东北人，就是我不是说东北人不好啊，就是东北人对于朋友的定义界限是挺宽泛的，因为我在东北待了1年多嘛，然后我也比较了解
朋友，
比方说这是我铁着，但是我作为他铁着，我有难的时候他也不会帮我，反正就老出现这种情况。那反而有的是那种平时不把铁子这俩字挂嘴边的人呢，
哎，
人家还真能
关键时刻
扶
你一把，
扶你一把，对。后来这朋友 B 就跟我说了，说这个，我说怎么了？他说就是吧，你说他有什么事儿？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还没说是他跟朋友 A 的事儿。他说我有一朋友，你说他有什么事儿？他需要什么打低保啊？什么弄什么这些东西的时候吧，
找我，
只要找我，我肯定就是有多忙的事儿，我先放下，我都陪他办，陪他弄。然后呢，这个但是呢，这个那天
并不啊，
就是，但是我觉得他并不领情，
嗯，
你说我也不图他啥，就一块玩呗，但是呢你说我也没说让他带我打个低保啊，或者说是帮我练个号啊什么的。然后呢结果有一天呢他给我骂了，他不但他不记我情，他还给我骂了。我说因为什么给你骂了呢？他说就是他仨一块玩的时候，就朋友 A 和朋友 A 的女朋友一块玩的时候，然后朋友 B 也在玩呢，等于这个朋友 A 和他女朋友俩人就骂起来了。骂完以后呢，这个朋友 B 就说了一句，说你俩好好的，别骂了，
啊啊，
朋友 A 说有他妈你什么事儿？
哦，
等于呢就把这个朋友 B 就给卷了。
朋友 B 伤心啊，给我也伤心，
嗯，伤心完了以后呢就上听了，
上号，
上听完了以后说，后来这段时间从3月份吧到现在发微信给朋友 A， 朋友 A 也就是那种嗯啊这是，
啊，B 还给 A 还发呢，
对，就偶尔还发微信，然后就嗯啊这是什么的。完了 B 就觉得自己很受伤，这就是他们这个年龄段的烦恼。我说这种东西在我来这儿都不是烦恼。他说为什么呀？我说你自己心里有一个判断，你认为你们俩成为不了朋友就拉倒呗，
哎，
干嘛要因为这些事儿烦心呢？
我25岁的时候也会，我30多岁还会，我妈油腻，
承认了，
这是油腻吧？
承认了，
这是不是油腻？我要为这种事儿再担心，我是不是又油腻？
30岁还，你现在还在为这种事儿，
是不是我就油腻了？
是，
对不对？我明白了，大彻大悟。
哎，
但是我觉得坤哥举的例子是非常正确的。就是当然我说我还会为这些事情烦恼啊，也是一个就是假设的情境，因为其实现在也看开很多了，因为毕竟经历的多了，你慢慢的你这个心啊也会随之一点一点的释然。然后呢他举的这个例子的妙处就在于25岁的时候你所担心的事儿，可能再过5年你真的不会把它当成事儿，这个烦恼一直，快乐一直，因为就相当于来说，你现在在瓜哥再给你一玩具，你能信心多长时间？
有多长时间这个玩吗？还是说
对，就你特喜欢的心心念念一玩具到你手里了，就比如说一套乐高，你这个对他的这个你因为他带来的快乐能维持多久？
能维持挺长时间，如果他是我喜欢的话，基本上会一直在，就是我脑子里会知道我有这东西，我是那种获得感，就占有欲，就我拿着了就行了，我有这个，然后时不时的我就是，因为我就摆在明面上，你能看见，每
看见就高兴，
看见就高兴。
哦，那你真是傻逼，
所以
不是你这个还真是挺棒的。
这怎么？
开
你这个年纪
，just a
joke，
油腻。
完，还有一个故事，你再听一下。
啊，
刚才是
再来
25岁的一个朋友
，OK。
然后还有一个40岁的朋友，
40岁，哎呦，
40岁的朋友呢，就是迷恋上了跑步，
嗯。
后来呢，知道呢，我有一个朋友呢，是一个就跑鞋运动品牌的一个人，
啊，
也就朋友干这个的嘛，
啊，
后来呢，他就是说能问问说要一双这个品牌跑鞋，
哎，
然后呢，
专业一点，
对，然后我呢一开始认为四十岁这朋友呢就是一个，就因为他就特爱玩票，
啊，
我说你这样，你先一个月跑够50公里，
我给你要去，
对，跑够50公里是什么概念呢？
一个月50公里，
一个月50公里，
一个月50公里，一天至少得2公里，得三公里，4公里吧，
一天4公里，那就120公里了，
差不多。怎么？哦，三十天，sorry，你一个月哈，对不起，对不起，
你们油腻的世界是一个月多少
天？一天就跑1.5公里就行。
对，一天1.5公里，相当于一个礼拜跑上10公里、15公里，差不多。
15公里差不多，
15公里、嗯。然后后来我说你跑够了，我就去给你开牙，因为我觉得开牙这事儿也对于我这个年纪来说，我认为原来咱们年轻的时候说你
老觉得这个都无所谓，
我给你拿点这，我给你拿点那个，
现在都是一报还一报。
对，现在反正认识的也比较深了，也不愿意白拿人什么东西了。
对。
然后后来说行，然后呢，结果呢，这大哥呢还真跑了，跑了，我看还行啊。后来我就是要，
啊，
就帮他问去了嘛。
啊。
要问完，后来呢，就有一个问题出现了。
嗯，
人家说没他号，
哟。
他说没事，我能等。我后来我一想也是，我说既然都开牙了，咱就等这专门这好一点的那双，别要那次一点的那双
啊，
等一等。后来呢，这品牌的朋友很忙
啊，
就是他这个
天天得来来去的，
对，
他
全国各地飞什么
工作、嗯。
然后我也没有催，因为这种事儿。我觉得
咱没法催，
现在的到这个年龄这个认知了，不会去催人家了什么的，然后就是有就有，没有就拉倒呗。
对，
在咱们来看来，
对。
但是这40岁的这个大哥呢，他就有一个问题了，
嗯，
就是
不，
他就老问
不愉快
了，然后老问我有没有，我说就人说没号，他说不对啊，说你看他一个朋友是跑步大 V， 一下这品牌给拿了全号全码的这鞋20多双，
你找他要啊？
对，我就说，我说你要不要找他？说他又说我不想跟那人搭个。然后我说，你看你这个人现在也是对于自己的定位是有问题的了。
嗯，
我说首先这东西就是人家给你是情分，
哎，
不给你
是本分，
是本分。
对啊，人家不认识你，凭什么给
你
鞋啊？你
这个年龄，你这个年龄的烦恼，你老认为人家瞧不上你，不给你这，不给你那，然后就是要东西不给，这没面那没面。我说这就是你之前，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啊，
嗯，
他们家是
有面，
就是家里都是当官，后来父母都退休了
啊，
退休完了以后，这不时间也长了吗？
嗯，
等于就没什么人尿他了，
有
这种心理落差，
确实是。
我说你必须得认清这个心理落差，
嗯，
我说你得明白这个道理，
这话是讲给我听的呀，
我没有，我没有
得知道，
不是你没有心理落差，就是
我得
不是他那个，你比他健康，
你大势已去了。
我早就大势已去了，
他没有大势，
及格的票都没有啊！我有能有什么事，啊？
他这挺好，他这在30岁的时候遭受打击，就以免到40岁的时候还出现这种问题。
40岁没票没一票呗，咱就不去了。
然后他就是什么呀？
也有听及格的朋友给赵夏带句话啊，反正这个刘畅只代表刘畅啊，嗯，
这只代表我。
哎，说刘畅非常伤心，
我没伤心，我就说我帮你的时候，嗯，我挺痛快的，
这个，
我就是这意思，没别的意思啊，兄弟，真的没别的意思。你一电话我夸夸连夜我帮你安排，别的不说了。
嘴硬啊，刘畅嘴硬啊，
刘畅不是嘴硬，刘畅是
心重
了，心死了，
心死了，
心死了，
死灰无法复燃。
上一期节目白聊，
上一期聊什么了？
忘了，
我都一走一过。我跟你说，我
白给他上课 了，
你上课我都懂，我全都明白，
就是不干。
哎，不是不干，你这个话题我就得折回来，这才有意思呀。我这个人还不笑，我
是
为了节目而改变。我从来我的人生异常简单。光跟你说，我什么都不懂，我就是什么都不懂嘛。
但是大姐，
哎，我可没说过你什么都
不
懂。
对，你说，
我说的你什么都不是。
对，我什么都不是，我真的就什么都不是吗？我真的是什么都不是。
对，
我什么都不是，就什么都不是，这也不耽误，真的不耽误。
然后
我然后对你说，先说这40多岁这老哥的事。
对啊，然后后来
他认清了吗？
他跟你差不多吧，反正到现在了，偶尔还会跟我磨叨这件事。
你把这老哥叫上，咱们一块儿喝顿酒，我给他宽宽心。
宽什么心？他倒是特想结识你的，听说了一个长光镜2万2万7的事儿啊，2万2的事儿，特别
还有2万2，
两万整
啊，
抹一零，
两万整。但是我能理解啊，我也能理解。你看这个40多岁的烦恼又不一样了，
但是他其实跟你有一点特别像，
嗯，
他特别善良，
善良。我们都
是，就是他，我就说你有时候心态好。他现在你知道，你说这人有没有改变吧？他有改变，
怎么改变？
他老跟我说，我以后要当一个坏人，
当不了坏人。
一个40岁的人，我以后一定要当个坏人。
你当不了坏人，我跟你说，你知道为什么当不了坏人？你当不了坏人就在于人家，你比如呱呱说了半天，说这人不能怎么着，扒这电话一接说唱，我今儿要做笔录去，你给我。先第一下不是说你爱找谁找谁，你别找我啊，我是开着会呢，呱挂了，做不到，还是哎兄弟你等会儿，一会儿那个我开完会我给你回，虽然我也没给他回吧，他也知趣没有再打过来，但是咱们的心第一下那是你的真实反应，咱只能说咱们热心肠古道中肠就是这么一个油腻的中年男人，就是他就说了一个带劲而已啊，就扣一油腻的帽子就油腻了，
那、
啊、
不是
油腻了，没关系，
不是，这个
不说了，
又回到这个问题了，
我油腻
了，
对，
这个油腻啊，不是只说了一个带劲的问题，
是真带劲，
是日积月累的问题，
我上升到日积月累，人身攻击，
这孩子是生下来就成大胖子了吗？
不是，
哎，一口吃不成一个，
揣起来的，
哎，对了，所以这油腻也是日积月累，
罗马不是一天。
所以我们现在建成的，哎，
我接不起来，我油腻，
因为现在我们不
管我手滑，
我们不管是从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要减脂了，
但是我会有一天减肥的，我现在没想好呢，我还没定好，
我这个
人还油腻着呢。
如果身边人都要劝你减肥的时候，
嗯，
这就不是你减肥的好时机，
嗯，
所有人不再提这个事儿了，你自己看自己不顺眼的时候。
你看这回吃饭就没提吧？
提了，提半天了，
没提，
因为你没吃饭啊，
没提让你
不是今天吃饭呀、
啊？对，今天让
我说那天咱们在吃饭，那谁就没提啊？
啊，他不提了，他一看，操他妈提了一遍，你也没改变，瞎鸡不提什么呀？然后都说吃碳水，你也吃，我也吃，操，大家一起吃何必呢？互相伤害。我觉得啊，就是这个、
我们俩那天都练了呀，
练吧，一个撸会羽毛球就叫练，那还叫练了。手
还有一个问题，是因为我们俩只转
了，跟我说手伸不起来了。哎呦我的妈呀！咱俩羽毛球手伸不起来，真够教训。不许跟他说，
这我就把这段截
了。我错了，
这就很油腻。不敢说敢做吗？
你快来救救我，Sammy。好，这个这样啊，我总结一下啊，我总结一下啊，就是这个问题呢，就是你们说的这个观点，就是。就包括刚才我碰到二瓜那个问题啊，他没有给我一个我想要的答案。
你想要的是？
我想要答案就是说，你现在很难，我想要答案就是说，你现在很难被所谓的物质啊，或者一个简单的礼物等等的，让你开心很长时间。但是你跟我说的是，你看着他就开心，我就不说了啊。小孩都做不到，你他妈天真无邪，你牛逼。
不是，
行，别说了啊，
你
别着不了。
不，一定要这一定要拆开了说，这个为什么这个？我现在的特别受益的一个方法就是反着想，就是反问自己，为什么我有一个东西我明明特想要，然后呢过段时间它对我就没意义了，这是为什么呢？
你现在是这样吗？
我不是啊，
我早就这样了。
你什么时候就特想要？
嗯，
然后呢？
然后我买了有了它我都不拆
啊、
就跟那搁着，我就没说我有占有欲，这东西哎我有了就挺高兴，每每提起啊都还是比较兴奋的，就还是比较高兴。
我这一趴不能这么聊啊，你这么聊我没法往下做、走了，你知道吗？啊，你这个逗哏的你不能这样、啊。
不是，
你
可以
是他是捧哏的，
不是
拦截一下。
你可以那什么呀？
在我们俩这一趴，我问问题他回答呀。他
你可以完全你可以转过来，我教你一个技巧，你说哦，您是这样，那我跟你还不一样，我马上就说您怎么不一样啊？
我们家
就递过去了，
我们家七口人，你就跟他说，
哎、这就递过去了、
哎。我可跟您不一样，
哎，您怎么不一样啊？
不是我不一样，是我们家孩子不一样。
哦，你家孩子不一样，
哎，
不一样不一样吧。
嗨，
这都是一些基础的技巧。
这个咱们这么说啊，
你学废了吗？
没学废，我彻底学废了。这个是这样啊，我想要的答案就是瓜哥说，我现在、好多东西拿到
欲望下降，是不是
下降了？然后很快就失去了那个快乐。哎，我这时候我就得说，我说你看小孩就不是这样。
嗯，
我说香儿呢，可能有一块糖能高兴半天，然后呢吃完了以后一直开心，然后昨天因为
那不对呀，你没有一个东西高兴半天的时候吗？
啊、不是，他是这样，
你的比方是就是半天是个比喻，
不，我的意思是很小的满足，
很小，物质上很小、
哎、很小的满足、
哦、你要这么说
能让他带来很长时间的兴奋和愉悦。你像香儿这个年龄阶段，就是明天第二天春游，他前一天晚上是真睡不着觉。我现在不管明天干鸡巴啥事儿，我他妈前一天晚上 我都睡不着觉，因为我现在失眠，我老玩游戏，我第二天还起不来呢。但是呢，香儿他们这个年龄阶段，他就不是这样，包括咱们小时候也。
那可
是
你看，你看玩游戏这个不就能快乐吗？
不是你
不是，我就在说的是这个，
不是你能别拆乎吗？你让我把我这句话啪说完了，你做一个好捧哏，你捧着点我。
不是捧这个，
你别拆着，你不是咱们这个活就这样，我说完你就说对，
不
咱们先下，
不行，
让我说。
不行，咱们得对听众负责，因为咱们这个不是讨论题嘛，主要是这个问题，就是你想表达的是不是说，你现在要的跟小时候要的不一样？
不是，我想说的是，每个年龄阶段他的快乐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这对。
然后呢，你比如说孩子那个年龄阶段，就比如说你刚开始说你小的时候这个受管制，你跟因为香儿他们一定肯定是受管制的呀，因为他每天上学什么的，我们得替他安排他几点睡呀，我们得给他预备好了呀。
因为香儿的小名叫刀具，
什么意思？瓜哥什么意思？刀具，他说小名叫刀具，
不知道管制刀具。
哎，这是不是一破包袱？
这不是包袱，你说你的。
我没说这是包袱。
你俩真他妈棒。
不，这不是包袱。
我没说这是包袱。
你看你俩真是棒，操，又把我扔进了。好，咱们这么说啊，我说完了啊，是这样。那个，操，想说什么来着？好，论点是在这儿，就是说、
啊、能想起来啊，
能想起来，
你得把论点提出来呀、啊。
论点就是香儿，虽然小的时候他受很多的管制
啊、
嗯，他的生活要被关，他的小名叫刀具，他管制刀具，
嗯，
他呢生活要被别人规划好，
嗯，
他有很多的不自由，
嗯，
但是他在这个他那个年龄阶段，
嗯，
他的快乐就是很容易通过小的这种快乐，小的这种物质就能够填充他的快乐，比如说明天要出去玩去，去一趟游乐园。他今天你管着他，他也没事，他也很开心、
啊。我能不能这么理解？
嗯，
就是小孩的世界，这个不
高很单纯，
不高兴啊，能很快的且不用特别费劲的弥补上。
哎，对，
就有新的快乐给他弥补上。
哎，
到成人世界，相对来说就少一些了。
哎、我的意思就是这个。
哎，我确实不一样。
对，
我喝顿酒就好，这个真不是吹的。你看，这个刚刚开始学艺。上舞台那必定压力是前所未有的大，而且呢、
啊、还不让喝酒。
人家这个叫什么？这个其他的老师们啊，有岁数比我小的，人家可能是很早就接触了这个艺术，
嗯、学
人家的功底啊、舞台表现力啊等等等等都比我强。而我饶是一个本来长得就老，岁数还比人家大，然后呢上了台以后呢，你可能表现的还不如一些年轻的，或甚至说可以叫随便一看那长相就是
小孩
十七八的也有啊。对吧，你都比不上人家这个，你们在同样的一个环境里，你都没法呈现一个你这个年龄应该有的沉稳啊或什么的，你从零开始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当然也有这个心理自尊心的这个问题，这个压力特别大。如果说换成跟香儿，因为我明天玩就高兴，明天玩就我肯定不高兴，我脑子里想的就是我怎么赶紧快点，但是我能找着就是今天如果我放开了放松了，我喝个酒晚上睡特别踏实，这个这会儿时间真的不是伪装出来的那个借酒浇愁啊，就喝完了，我真的就生理上的反应就高兴。
哎，我的意思就是在于什么呢？
嗯，
就是首先香儿他不会遇到你这么多的烦恼。
其实我试图帮你修正一下，
你不用修，
就是小孩没有持续性的压力。
对，
就是我喝完酒，我是不是高兴了？
你高兴了，
第二天这压力有没有
还存在？
小孩可能就没有了，
没有了。对，
哎，
他的意思就是在于，你看他那个年龄，有他的烦恼，也有他的快乐，
那肯定有。
他的优势就在于这一点。
对，
那么你再往上倒，
嗯，
就是所有的每一个所谓的就是以十岁为一个基准的年龄阶段，都会产生这样。你比如你十几岁了啊，那会儿呢，你精力充沛，你这个玩一天了，折腾一天了，你这个都是。啊，精神满满，睡一觉，第二天什么事儿没有。
哎、对你简单来说，比如说这个上一天学了，晚上还得背着书包，晚回家打会儿篮球去，或干嘛去，倍儿高兴，或者上网吧包会儿夜去。
哎，对，
第二天早上六点你照样起来，
能起来，
你还能
扛得住。
哎，能，
哎
这个精力确实不一
样。哎，这是人家那个年龄阶段的优势。你再往上二十来岁，哎，那会儿那真是晚上真是来几回，这都没什么大问题。现在这哪顶得住啊？对不对？这真是没戏了，就身体上。
这都什么虎狼之词、啊
你？你会不断的否定自己和就是回想过去的时候，你觉得就是你越往前，就是说白了，你年龄越来越大，你会越来越看不起原来的你自己，会吗？
没有，
我有强烈的这种。
我的想法就是，我不会瞧不起原来的自己，我也不会看大未来的自己。 就是我一直坚信的这个原因，就是我当然啊，这个在咱们这个第一番之前，
嗯，
我确实认为在我这个年龄阶段当中，我认为最好的年纪确实是我大学那四年。首先我有充沛的精力，而且那个时候我勇敢，然后我也有时间去做很多事情。那个时候的勇敢跟现在的勇敢不一样啊，是因为我能撒开膀子干，
对，
我可以不计后果的做事情。
对。对，
你比如说那会儿说要玩乐队，那就玩，而且就是说当时从来没想过说我就玩这两天儿、
哎。
我说我要玩，我就这一生我就是乐队，我就是说唱歌手。
那
时候想的就是这么简单。
那几年确实
干就完了。
那个前怕狼后怕虎，
没有，真没有。
这一秒想迈步，下一秒这步你就能迈出去。
迈出去，真是
这个
说迈就迈。
不，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到目前为止，还是得是那四年。就是找不出第二个答案，但是
确实是，
但是我稍微有点不一样的，我倒不是说对未来有什么希望，我也是消极的一种想法，就是说我再成长一些，我再回头看我现在的这个叫事儿的事儿都不叫事儿了，而且现在吧，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想开了，就是给自己留一会儿，这个事儿我想干，比如说我想喝这个水，但这个水呢可能不是那么好容易喝到的，我会预留50%我喝不到的空间。
是信息水吗？
那不知道，那玩意儿
那是田大师的，别、
哎、
别乱说了，已经取缔了。
那是90年代的事儿了。
嗯，
就是比如说喝这水呢，我可能要付出点什么，
嗯，
但是我又特想喝。我在没喝到这水之前，迈出第一步之前，我先预设，我只预设50%成功，
嗯，
我还得预设50%失败的后路，
嗯，
但是我往往啊90%的时间我能想通，我才敢干这个事儿，
嗯，
然后呢，要不然呢就是这个，说这个事儿。想干吧，想干，哎，未来也挺好的，是是是是。那我马上会问自己一个，那要干不成你怎么办？我现在怎么叫说服自己呢？就是我弱化了我这个干不成怎么办啊、哦？想不通，那就先别想，先干吧。就这样，就是虽然在这个过比大学那会儿呢，有一点唯唯诺诺，有一点畏手畏脚，但是呢，还是会选择去干。但是我突然这么长时间。以这个思想为主要这个指导的时候呢，我发现我踏实。如果这事儿真不成了，我能说，我首先要说服的是我自己。
嗯、
你看、
嗯，
我当时跟你说过吧，
他
有可能，
哎，有可能成不了，
哎，他有可能成不了，哎，咱遇见了，咱不是犯傻了，
哎，
哎，就这个特别奇妙。比方说，刘畅，明天我可能这个我要那个开饭馆了。啊、你又开饭馆，试试。原来咱这个开的呢也有失败经验，我这回打算试试，但是我觉得不好说啊，可能还重蹈覆辙了，但是眼下也没得干了，我先干吧，等有一天如果说你看
成了，
我又关门了，你看当时我不跟你聊了吗、我也没抱多大希望，就是给自己找一台阶儿、找一辙，把这点找着了以后，我发现我就对未来有期盼了。
其实就你已经找到了你的一个处事的哲学，尤其是对自己的处理自己情绪的一种方式。
哎，你说这处事哲学对？为什么？这要引申了一个问题：你是活给自己还是活给别人？一定有这两种人。
嗯，
好多人只是为了别人嘴里
呈现的自己，其实是活给别人的。
怕从别人嘴里说，哎，你不行；满足于别人嘴里说，你真牛。这个有这样的人，我更多的是，
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更多的我更多的是，因为我这人从小爱后悔，
嗯，
俩玩具本来说好买 A 玩具，到那儿变卦了，觉得这 B 玩具怎么好，哎，买了，买回家还不能退，然后一发现呢，完了还是 A 好，就是那种吃着锅里想着碗里的，然后
马后炮，
哎，你看说 A 和 B 都买了怎么样呢，我还不是这样，我矫情到这个程度，就小时候 A 和 B 都买了，哎呀，这个 B 呀，
它也没那么好，
你说花这份钱干嘛呀？踏实买一 A， 等以后出 C 了，我买 C 不完了吗？你看，这不就老给自己他妈设限，老给自己挖坑，长期以往在这种心理下，就把我自己弄的呢，就是老反问自己，我必须先说服我自己，这事儿，比如今天我看刘畅不顺眼了，我就骂他，我今天跟他决裂，我删他微信。但是呢，这个过程里我会想，哎，过两天大家冷静下来了，我有没有处理办法？如果我有，我马上就删了；如果我没有，我可能就
等着了。
选择我就不删了，我也不回了，就这么着了。
我觉得这一点、
就是说服自己特别重要。
瓜哥说的这一点啊，我也有同感。就是说白了，在我可能25、26岁的那个阶段，
嗯，
我也有自己的一些，就是在。 从25、26岁到35、6岁的这十年，
嗯，
我也摸索出来了。为什么后来我非常笃定的认为，我现在这个年龄很好，
嗯，
是因为就是在我25、26岁的时候，我也有过，其实这个萌芽就在我可能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就埋下了，啊，那会儿呢，做事情想做好，别人做不好，我就觉得他们家不如我，这事儿我要弄多牛逼。然后呢，慢慢的到了工作的这个岗位上，也带着这种情绪，就是别人领头的时候，我也不愿意支持他，因为我觉得可能我听了他三两句话，我觉得他这个起点就不高，这人水平就一般。然后呢，他可能办一半办成了，我也会说你看呀，没打正着。他要是没办成，我心里还得想，你看呀，本来就不行，呀肯定办不成。但是到了我30多岁的时候，我就明白了一件事儿。成事儿啊比成人重要，就是对方好与不好，我们是希望这件事情成，这件事情成这个原因是归结于他还是归结于我并不重要，如果这件事情成了，所有人都说刘畅这是你的功劳，我也不会很开心。如果这件事没成，所有人都说啊，刘畅这事儿跟你没关系，都是他的问题，我也不开心。我是希望这件事情成了，这件事情是因谁而起，对我来说就没那么重要了。这就是到现在为止我在处理工作当中的问题，我已经非常释然了。但是我又发现很多什么问题呢，就有很多人啊，在人生阶段他经历的那一部分给了他后续现在他这个秉性形成的一个惯性。你像我现在上班这地儿有一个老哥，岁数真挺大的，比我爸小几岁，这个人非常有才，我也很欣赏他。但是这个人呢，就是交流界面不太好，在所有事情开始之前先泼冷水，
嗯，
先泼一遍冷水。
悲观主义者吗？
悲观主义者先泼冷水，说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他做事情要把所有的因素全部考虑清楚了，他才做这件事情。但是有些时候呢，这个工作的推进呀，等不及也等不起。
大哥是墨菲法则的第一推崇人，
有些事情就是得明知山有虎还得向虎山行，错了也得往前迈这一步，因为不迈这一步你连这个机会都没有，有的时候就得闯这么一下子。我的想法是闯成了功劳归谁都行，闯不成了其实这个
保全还是要保全，
对，问题归给谁都没用。所以呢，从我的角度来讲，只要事儿成了，我个人的得失无所谓。所以呢，在所有工作讨论的过程当中，我就显得特别的坦然。我这个时候在回想我过去的时候，我其实也想过，就是那个时候我有勇气，我也有那个针锋相对，有那个愿意去锋芒毕露跟人家去争执交锋的那种冲劲儿，那个是我那个年龄的优势。那我这个年龄的优势就是我已经懂得了以柔克刚，我已经懂得了和和为贵，就是大家和睦，事情成了最重要，不一定某一个人成，不一定我非要在这里边拔尖拔份才是最重要的。哎，所以我就觉得这就是我这些年的变化。那我可能到了40岁，到了50岁，我的心境又会有了新的变化。所以我觉得当时欧里跟我说，我说哎呀，你看看咱们要变老了，香儿也老问妈妈你老了怎么办。欧里一听老，他就心里边发慌，就说：“你看孩子们慢慢长大了，咱们就要慢慢变老了。”我是对这个一点烦恼都没有，因为我老觉着每个年龄阶段有每个年龄阶段的好。
哎，
我40多岁的时候，我有40多岁的坦然；我50多岁的时候，我有50多岁的资源；60多岁的时候，我能60多岁的时候用笑看很多问题，我就不参与了，我可以退到最后边，我可以不计得失的为大家提供。就是你看我现在提供帮助还寻求大家对我的回报，我可能60岁的时候我真的就是无私的奉献，我就想看你们好，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好，你们因我而好，因不因我而好对我来说不重要，你们好就行了。我可能那时候会更豁达，那是因为我成长了。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我这个年龄阶段，我30多岁，我现在有很多的问题，我油腻，我还记得失，我有的时候呢付出还想寻求回报，我还愿意钻牛角尖儿。但是我比我25岁的时候成长到我知道成事儿非要不一定非要成人，我明白这一个道理。我可能到40多岁我还会成长，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年龄阶段我都可能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但是我也不反对我原来，因为在每个年龄阶段我都有我那个阶段的优势。 我可能继承不了这个优势，但是我能够把这个优势转化成我另一份光芒。我希望让我的人生过得如此的精彩，让我的人生过得如此坦然，让我六十多岁的时候回看我过去，不为我的碌碌无为。
快打110找一骗子，这开始煽动群众了。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虽然我真的是我所有的美好的回忆，
我跟你
全在那四年，但是我认为现在的我还是挺好的。
我跟你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这个，你后边说的这个我都承认，就是我往前面走，就是我其实刚想说，
嗯，
就是节目录了也差不多该念留言了，一会儿就是我最后的总结，我认为我心目中最好的年龄永远是下一个。
嘿，
因为我
比我又高一步，
但我
瓜哥就是不一样。
但我跟你不一样的是，
您说
我不会认可我
过去的自己，
我还会否定。但这个否定可不是觉得丢人啊，
嗯、
会有一些后悔，就当时的不周全，我会回想一遍，哎，就跟做白日梦似的啊，哎，当时这路口往左走，哎，当时如果这个拳击我坚持练下来，是不是怎么怎么着？然后呢，我会对未来有盼头。为什么？特别简单，傻吃闷睡。混吃等死又活过了一年，
哎，
嗯，缺钱没钱，见着钱啊，这个从这个跟父母住到独立到还房贷，然后没钱找朋友借，到找工作到换工作到辞职到自己干什么的，每一步每一步呢，哎，你一年一年呢，虽然不踏实吧，但你觉得你又过了一年，
又过了
你又有血有肉有呼吸有欢笑有流泪的，
嗯，
你又过了一年，这不挺好的吗？就是未来是未知的，
未知的，
它肯定是有好有坏掺和着来。就现在告诉你，你的未来一片暗淡了，大部分人还是选择好好活着，当然有极端个别现象就选择在此终结，这我们不提倡。
嗯，
为什么呢？就是告诉大家，好你得看看它多好，坏你也看看它多坏。
嗯，
你看这个命运是不是你真的就不能改？那不能改，那你看你能不能挨？我现在就这么考虑自己。
汤吃烂，
对，这不比他们在舞台上那些厉害多了。
不能改，你能不能挨
啊？
操，这他妈要在 freestyle 的舞台，
对呀、啊，
给他们家
我是不是能拿一张 pass 卡？
你不仅能拿一张 pass 卡，啊、你还能让他们家得癌？
哎，算
这生涯，这生涯。好了，那咱们这样啊，这个我这个已经话说了这么多了，咱们来看看听众朋友们留言啊。
嗯，这个留言为什么我打不开呢？
哦，对不起，我把那个留言给那个
关了，
禁止评论了，
了
你只能用赵尚波自己的。
啊、不，我把那个评论我给你们开开啊。
你为什么要禁止评论了呢？
不是因为我怕到时候评论太多，咱们他妈念不过来。
哎呀，你太看得瞧得起自己了，
都要大势已去了。
咱们现在讨论题挂一个月，可能也就100以内的留言了，
一直都是100以内。
对，
但我是想呢，就是说给
自己一个
台阶嘛，
精神鸦片，
鸦片，鸦片，绝对鸦片。嗯、因为有虽然有爱我们的朋友，当然也有。Let me or hate me just a question. That's a question. Sorry, 这他妈英文没背好。洛洛的专用摄影师说，18岁，因为那个年龄，我遇见了他和你们 ZCBW 永远的神。哎呦我去！哎，你知道现在那个 YYDS 是什么意思吗？
永远的神。
哎，你看看，
但我没理解这什么意思。永远的神就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我一直以为永远都是这意思呢，或者永远都死，永远都死，谁哪知道这位？乐天知命，乐无忧矣。有信念的话，活着的年龄就是最佳年龄。你看，
就是当下，
都挺明白吗？
哎，就是当下。
风说，当然是18岁了、嗯。那时候穷是真穷，可是熬夜和玩似的。那时候不熬个夜，浑身难受。现在是。晚睡会儿浑身难受，
哎，这个你一定要那个注重锻炼。就是我现在就是我老断断续续，有时候也真接不下去。现在我就是逼着自己锻炼，因为第一锻炼啊，确实可能练的我也不对、
就是状态好嗯、
可能练的我也不对。那个我翻那个抖音，说彭于晏拍一新电影又瘦了，又挑战自己了。好像有一个采访，我也不知道是现在的电影采访还是以前的采访、嗯、他说也挺逗的、
嗯、
他说那个现在很多人说我理解你们朝九晚五九九六这个没时间，他说哪怕10分钟呢，哪怕5分钟呢，你不一定说以什么为目标，我减重多少斤啊，我练出多少块肌肉，
你抽出点时间练一练，
你就每天10分钟，
你也不用放在上午中午还是晚上，你就从十分钟开始，你给你自己设这么一个目标，就这一个目标，五分钟也行，反正你一天当中你必须得干同样的一个事儿，
嗯，
哎，就是锻炼，
嗯，
啊，你要说就一个俯卧撑，每天我一个俯卧撑，我做一个我就画一勾，你30天以后或者怎么着，好多习惯和这个成就感就是日积月累，但是过程当中啊特别微不足道，
嗯，
随时都想放弃。他说这个最大的好处不是说你锻炼了，
嗯，
最大的好处是对这个自信心特别
提升，
特别提升。你练完了以后，
遇见了未知的自己。
对，因为生理上讲，这个肾上腺素也增加了嘛。
嗯，
那个你看，我每天现在是早晨8-9点钟起自然醒，我也不是太乏。
嗯，
然后呢，送完泥到地铁回来以后呢，
再睡回笼觉，
不睡，跳绳，
吃根油条，
跳30分钟绳。
哇塞！
然后有时间呢，如果说不是特乏，这个
喝杯啤酒，
没有就做那个什么那个哑铃的什么胸肩二头背腿吧，也就这些了。然后呢，这个到这儿为止，我是只喝水不吃东西
啊。
练完了，差不多这半小时以后呢，不，白天我不喝酒
啊。
然后练完了以后这半小时呢，正好呢吃点东西也是补碳水的一个。
瓜哥真带劲。
也是补碳水的一个好时机。
哎，
到现在为止呢，腰围
这时候干他2碗米饭。
哎哎，这没问题啊，你要能吃的话，你吃3碗都行。这个是没问题的。然后呢，下午练完了，洗完澡，吃个饭，歇会儿，2点来钟，有时候开车，有时候坐地铁到园子，
嗯，
说相声。
嗯，
说完相声，
你这也没练活呀，人家都得练活呀。
说完相声，哎。坐地铁回家，
回家
这一去一回地铁，大概我能听8个活，
8个活哦，
我有计算。嗯，
他这活是就是听就行，你是不是也得说呀？那在家
我也得说呀，
那在家就是说呀。
这个活是这样，
文涛哥那有河吗？
有河呀，
叫什么河呀？
永定河流域吗？
永定河，
嗯。
为了美国人，为了纪念这个瓜哥经过永定河，
嗯，
听8个湖，
嗯，
有一座山上叫做河里湖。
河里湖太硬了，这个。然后这个8个湖是这样，有因为它是
我还乐操，
它是一个列表，有时候你可能是同一段内容是不同人说，
嗯，
然后有的可能就5分钟的一个返场小段，啊，
小段
什么的，
铁粉流，
别挑。
咱不念留言吗？
别挑，
这
没有
列着呢。
我再说，
哦，
对不起，刚才刚接电话回来啊。
别挑，然后呢，
啊，
你就听，听完了呢，其实也不用太往脑子里去，就反复的听，
嗯，
反复的听，总有一些东西啊，就我现在是
潜移默化，
有意识训练这个潜移默化，这
潜，
哎，潜，有时候在舞台上还真能有管用，
管用。
然后像你刚才提出来那个问题啊，说就光听就行了，
嗯，
这会儿是光听就行了，
嗯。
然后如果说你未来有几个要表演的节目，
要上，
你再找时间单独默一遍，你是打字也好，你是写字也好，这个你给他
默一遍流程，
跟默写似的，
嗯，
或者说你不默写也行，你跟你的搭档，您俩一对
一，
一对一，先把这正确的，
哎，这我跟你说，
先说了，或者说对着镜子，
嗯，
自己来。
我跟你说啊，瓜哥原来说这个上班啊，这个氛围这问题啊。
嗯，
我跟坤哥呀，这个别说坤哥，坤哥见识比我多，我呢这个才疏学浅，没见过什么世面。后来不是去了一趟后台嘛，
嗯，
哎呦，这感触特深，就是呢，这个前面的这个表演的同志上去了，我们也没看着，
嗯，
后边这俩人马上也要上活了，俩人就说怎么着，
嗯，
过一遍，
嗯，
行嘞，俩人就是一人站桌子的一边，
嗯。
轻轻念着说，
对，
这边说，嘿，这边，哎，就嘿，你这么说，来，
实际上过也不是过全的，
哎，
过几个重要
点，过几个重要点，俩人叭叭叭一说，
嗯，
过去了，哎，在整个后台的这个氛围当中，还真是我没想到的是啊，整个大家对于艺术方面的切磋，占了整个后台时间的至少得有80%，
哎，
只有20%是大差不多。刚来的时候点头哈腰，大家哎呦来了兄弟怎么着？刚才那路上堵不堵啊？说两句闲白，剩下的就是过活。每一组都是大家互相也不查，因为都要进入一个表演的状态，也就是最后走的时候，大家再查两句，怎么着过夜车了啊？怎么走啊？那说两句，晚上吃点去，
哎，
说点完了。哎哎，我觉得我还真是觉得啊，这个艺术的氛围啊，
它是这样，它是你有，其实相声这个东西呢，它是由包袱组成的，
嗯，
然后现在大家也都明白它是有结构有技巧的。其实呢， 有让你自由发挥的地儿，
哎，
也有
死钢死口，
对，死的地方，它是结合的。然后我现在的这个阶段啊，只能向各位老师去学，去模仿一些比较死的东西。在这当时呢，我也是急于求成，就刚开始那一个月就觉得，哎，我觉得这儿不是发挥也行吗？有的老师呢就会要求说，不，你还是先按老的来，这个标杆模范的来。有的老师就说，行啊，那个反正表达这意思不错，你组织你自己的语言也没问题。但是在经历了一段时间以后，我那你像咱们
还是得死钢死
录电台信马由缰的，
哎，
到台上不好使，
确实是
不好使。因为你郭老师说过，你把这个人啊统一调到一个频道，
嗯，
这是很难受的。
对，
他跟电台节目还不一样，对吧？然后呢，哎，慢慢就说，哦，那我还是下一步就是，为什么你按着死的说这个情绪就对，底下就能给你以鼓励以反馈，为什么你自己就想为什么了？哦，因为他有上下文，哦，这个人物得刻画成这样，你要演一傻子，这要求你演一傻子，你上来你就倍儿精那样的，那、
哎、不行，
那叫卖洋相，
哦，
对吧？可能你冷不丁的也有人是乐你，是乐你这洋相，你自己回头一琢磨，不对呀、啊，我演的是个傻子，我怎么这么演？你自己就觉得不好意思了，嗯、所以每天都在琢磨
讲究。
对，
来，咱们看后边的啊。这个叫石门客说，十八岁上山当土匪，妹妹的不怕疼，哥哥的不怕累，
哎，
真棒，十八岁。红莲村村霸说，22，刚从大学出来，还没接受过社会的毒打，可以啊，22岁，这个才刚刚进入社会，
嗯，
差不多咱都是那岁数。
你23，你蹲了一年，
对，我蹲了一年。这个花都开到荼蘼说，可能是现在吧。在做了2回大手术，鬼门关走了2遭以后，觉得永远，现在永远是最好的时候。就像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一个是10年前，一个是现在一样。想做什么就趁现在去做吧。他说我第一次手术的时候呢，闺蜜还给大主播私信，想在节目里给我送祝福，心里有话想对谁说那期，那时候就靠反复听三位的祝福和互插支撑了 ZCBW 永远的神。哎呦，大真的啊，我们仨人啊，何德何能？
下回咱们改成 ZCBW， 大势已去，
大势已去，
哎，
替代去啊
啊
，DSYQ，
哎 ，DSDSYQ 啊，大势已去。
嗯，
这个深井烧鹅说，男人嘛，只要兜里有点钱，身体还能陪姑娘一夜2-3次，那都是最好的钱。
他说这有，他说这
二娃，你觉得这个油腻吗？
不油腻。有点道理，
这都不油腻、
不油腻。
我说他妈这姑娘真带劲，就这大姐真带劲。
哎，你看你有表情，他我看不见。不是他这个说了，还刚才其实聊那么多跑题了。我就是说呀，我对认为说我就像刚才接着你说那个相声问你们老了那事儿
啊，
我也有这个恐惧，
恐惧。
但我的恐惧来源于呢，年龄不是事儿，
嗯，
身体状态
哦。
所以为什么现在我注重稍微练练？
又大1岁，我都没觉得我力不从心，你都觉得力不从心了。
各方面，尤其是这个一到下午就犯困。我就觉得是我血糖有问题，
那不是下午犯困，这确实每天
主要老跟曲迪在一块儿吧，这疑病症，
每天我都困，
每天我都疑病。
龙造寺说，上学那会儿日本动漫看多了，就觉得16、17永远是最好的年龄，可现实是在那个年龄阶段啥也干不了，不能拯救世界，也没有美少女可以亲亲我我，时过境迁成了社畜，却还是怀念那段无聊的时光。
你看你这动漫看的还是不多，
嗯，
星矢13岁就当了圣斗士拯救世界了，
你看看
你这16、17的都
完了，
哎，
出道完了。
对，
刘亚东说25岁了，家里没有家里催婚生娃的压力，刚刚就业，也没有职场的压力，你就是最年轻的那个，大家都会原谅你的无能。但过了30岁，父母头发慢慢的白了，也开始唠叨着抱孙子，领导逐渐开始对你的无能失去耐心，每天都处于焦虑的。我跟你说啊，兄弟，你不绝对不能这么想。我跟你说，没有人能质疑你的无能，凭什么你就说我无能？
嗯，
我现在就是我就是特别，我就觉得啊，所有的管理体系也好，所谓的那些成功人士也好，
嗯、
我真的我发自内心的给大家说，
无能用英文怎么说？这知道吗
？Nothing can，
nothing can， 无能太厉害了，
就是。这些人我觉得啊，我觉得
但无能是一种力量。
我希望大家想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你千万不要 跳入别人画的那个圈里，这就是浩然一直说的那个，
别让别人的气场影响你。
为什么？你看啊，所有的咱们之前聊过什么 PUA 呀，这呀那呀，实际上都是别人画了一个圈。
但这个这里边我必须要说一句啊，就是不是让你去反抗，
哎，
只是让他别影响你，
别影响你。
当时你觉着说有点难过，有点没信心，这都是正常事儿
啊。对对对，
晚上回到家里。自己愿意看球是看球，愿意喝酒喝酒，你得调整回来。
我跟你说，兄弟，
哎，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个世界少了鸡巴谁都赚，他能耐大，他跟你说，他是跟你说他他妈多牛逼，这公司怎么怎么着。如果他明天死了，这公司不赚了，那是他有毛病，这公司没弄好啊。所以连他都做不到的事情，他非得跟你这话来来去话。当然啊，咱们说在工作上面有一些差池，有一些不行不足的地方。我觉得确实是应该努力的去改变，这是咱们作为一个正常人，我觉得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一个态度，但是绝对不能让他们给你画的那个圈圈里，就是老说你不行，你他妈走往东走，他告诉你往西，你往西走，他跟你说往西走两米，你为什么走三米？你呱就给他一大逼子，走哪逼子。
好，脸皮薄会做饭的巫妖王说，今天的我永远觉得昨天的我真傻，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好，
就今天挺好的呀。今天你觉得昨天是啥？你今天就挺精的。
哎，你看这不就是进了一小步吗？
对不对？
硬币不同两面。说二十三，大学刚毕业，在一个小社区干着，有喜欢的姑娘，有能一起喝酒的同事，
多好。
然而美好就是美好，后面还发生了很多鸡毛事儿。当然了，在那里上班，我半年瘦了30斤，也是很神奇。
可能那有吸血鬼，天天晚上嘬你的血。麦克风检查一二说，18岁吧，刚进大学，去了西安上大学。虽然每天生活费就每月生活费就1500，
每天1500，
但是吃吃喝喝，没事看看演出，听听歌，没有太大的压力和烦恼。我不知道现在这个1500是不是就少一点了，是吧？咱们那会儿1500算多的。
不知道大学的水平怎么样？因为大学好多那个，你要是什么国家那种211、9985之类的，他的饭应该是有补贴的，
对对对对，
就
便宜，
还便宜点，
在学校吃吧，
嗯。
叫徐克义说，最佳年龄永远是现在，祝大家活得开心，
活在当下。
钢蛋儿煎饼说
16，
哎，想了想，现在连18线小县城去网吧上网都需要刷脸实名认证了，还是18岁，呵
呵，有网就能活着。
对，哎，25岁的时候觉得25应该完成一些有成就的事儿，结果25那年啥也没做，也是成功。
哎，对，你也是成就，叫一事无成啊。
对呀，多棒啊，一事无成也是成啊。
对。有点不是人了，
有点不是人。
哎
，CM 抱抱说，25至28啊，肉馅烧麦好吃。说刚上大一的时候，19岁，可以无忧无虑的打球、泡妞、睡懒觉，还有家里给生活费。哎，这不挺好吗？大号皮摔子说想重生，
重生到哪儿呢？
重生到多少
岁？都来一遍，
重新来一遍，改写你人生。原来一电影也是改写人生，最后没改写明白。好的，马哥哥说22岁吧，大学刚毕业那会儿，经济也独立，也不用操心家庭和事业，就可劲儿活在当下，放肆玩就好了。羡慕你们的22岁，不热心市民小魏，生活规律，生活工作分开，每天都有盼头，就是心中最佳年龄，永远的神，永远都是。他这是不是应该用永远都是了？
他这个挺对的啊，生活工作分开，
对，一定要分开，
哎，
千万别绑一块儿，绑一块儿你就是。社畜了。
我上班那几年讨厌到什么地步，就是那会儿在华谊的时候
啊，
在朝阳门嘛，后来在那个丰田那广告公司也在朝阳门
啊。
周六日就周末或者节假日我不能去朝阳门，
一去就进入了工作场景。
哎，一去我就觉得我这休息的我怎么来了，我亏了，我都到这个地步。
哎呦，真是
在二环里啊。
可不吗，二环里后来就没事了。
二环里那是自己的就没事了，
自己的在那儿喝酒啊，
你想挑一下没事。
葛英曼说，只要有梦想并且勇于追逐梦想的时光就是最好的时光。飞流23毕业了，在企业队打球，天天打球还给工资发装备，后来换领导了给我们遣散了。哎呀，
因为君子不好求。
这再他一次命，他说24岁，生理的巅峰，颜值的巅峰，
嘿，
工作原因
天
天开着老板的大 Q7，
嘿，
收入也可观，没有房贷车贷。
河南人，
那你这钱
收入也可管，
可管，
可管，
可管。
你这个不是你这个
可观，
有钱没有房贷没有车贷，
河南就管不管。
然后后来呢，就觉得自己有钱，就背上了房贷和车贷，
哎，
从此就走入了人生低谷。
委员长要减肥，说04年大一第一次踏入艾泽拉斯大陆，持续到巫妖王之怒。13年生了场大病，你看你别老玩游戏，返回了熊猫人之谜，你看又回去了。18年工作陷入迷茫，来到了争霸艾泽拉斯。20年再次返回了暗影国度。啊，魔兽世界伴随了我生命中很多重要的转折点，在艾泽拉斯大陆是我最开心的时光。每一次重返魔兽世界都是最佳年龄。你不想想为什么吗？你就傻玩吧你。
不是，他说这个说写这么多，其实是想让唱歌招募的，
不招募了。现在，现在工会已经这个陷入瓶颈。我们在开发新的游戏。
哎，有一款游戏叫《石器异义》，
这个自带这个
外挂，
外挂啊！
哎，充钱就完了。
腾叔打了鸡血说：“常规节目不是奢侈品的那几年，哎，你要说这个，
这几年也不是奢侈品啊。
这几年是那叫什么来着？
艺术品、
收藏品、珍品。
哎，我数到三就
一海拾遗。
明年就是真迹了，
真
迹
啊！这个一般的大师一年也就写一幅字啊。”我数到三就冲进去说6岁吧，开始重新开始读小学，人生再来一遍。
哎，这个好多说这个再来一遍的啊，这个我问过我自己，但是我是那种选择，就是如果我放到我原来重走一遍意义不大。我当时做的一些选择，虽然我现在后悔，但是你要把我放回去，我还是那么选，这就是那个年龄干的事儿。
我的想法主要是，如果你让我再选一遍，我肯定从高考以后选，高考实在太难了。
哎呦，我现在、哎、
我脑子不好使啊！
我就有时候做
还得背，我老梦见我背题根本背不下来。哎呦，我操！这年轻人说，小的时候在北京朝阳的出租屋，虽然房间才几平米，但是每周都有羊肉串、甜豆浆、南方小馒头、豆沙馅儿的，主要呢还是好吃不贵。隔三差五会去空地放风筝，不过现在也还好，工作稳定，吃穿不愁，就是在干不喜欢的职业，挣的也少。还有天天能看动画片的日子，瓜哥大熊。他说瓜哥大熊结婚了，
大熊不老早就结婚了吗？
他说我和大熊都结婚了
吗？
我前两天刚把那个《伴我同行二》看完了。
他说那几平米房间，我想起当时淘宝的一句广告语，记忆犹新。
什么？
我在10平米的房间，从西单逛到铜锣湾。
那是不是那个地铁里也都是那广告？
对，当时印象特深，就觉得这网络购物
真牛逼，把自己变成了陈浩南。
酱油说：“真的觉得现在就是最好了，父母身体健康，家里长辈都健在，还算硬朗，和老公生活幸福，然后还没有孩子。”我就是家里的大宝贝儿，最近还整了个民宿，平淡日子里创造点不一样的惊喜，真的现在就特别好。
哎，是不是这就是那个咱们那个听友群里边发那个民宿的那个，干挺好，弄挺漂亮，他的扣子别着我的裤子，干好眼前该干的事儿，当下就是你最好的年龄。OFWWY 说19至20岁吧，没压力，傻玩就行了，自己年轻，家长也年轻。就是你父母揍你的时候还有劲儿、啊。
哎，你看这个榕树说就特别文艺，此时此刻就是最佳年龄，可以回忆，亦可以展望，还能虚度时光。
你看看，这妈有文化，操！小茄啊，勇敢的小茄已经很久不留言了啊。正是因为过去这一路走来的那些是非对错，才成就了如今的自己。有遗憾是必然的，这才是真实的路，都是自己选的。用过去的经历所带给自己的成长，去把将来过好，过成自己想要的。其实这一路的好坏都是风景。
这个鸡汤没少
鸡汤。狮子，20至24岁吧，把该玩的玩到了顶级，不该玩的都玩到了精通。这个阶段正是做选择的时候，要么和他们一样，或者和他们不一样，所以就不一样了，变成了一怪的。
哎，这个说唱歌手特别爱用他们，是吧？
对，
泛指我不喜欢的一类人。
哎、对，
统称为他们啊。
我不
太一样，我跟你们这还不太一样，我一般称之为凡人。
哎，凡人
啊、
那你是
神仙。
仙师
也可以叫仙人，也可以叫贤者，也可以叫大本事，都可以。随你们这种凡人怎么喜欢都可以。
叫你刘能吧。
哎，
这个荔枝说，年轻的时候可以靠透支身体、小聪明和老天给的运气，一直取巧的活着。然而过了30以后，真正能走远的都是自律、积极和勤奋，活在当下。我也不，哎，荔枝瘦下来了吗？ 现在还练呢，
一直也不怎么
瘦点了。
比刚健的时候，他后来锻炼，好像一直就维持这个。
你都多少年了？你老说你勤奋，你也没瘦成杆啊你？
那你
他现在挺紧致的，看
是紧致紧致，开个玩笑。
不是你，
反正没你油腻，
你太油腻了。
一桌，你要是在车里边看一大姐挺带劲的，你是不是也得说这大姐真带劲？
他不这么说，
他说什么？
这大姐真带劲。
我是励志，
你太讨厌了，真的刘畅。
小爱丽丝说啊，应该是18到22岁，高考完了，在大学里想咋着就咋着，家长也不管，零花钱照拿，偶尔看看书，打打工，丰富生活。进入社会以后呢，就要为租房奔走，每天996，上下班挤地铁，可能周末还要加班。哎，大三狗真的不想离开学校。其实50岁左右也挺好的，打拼到有一定积蓄，儿女买房了，自己过小日子就行，哪那么简单呀，兄弟？
这个说，回忆过去说家里给吃给住，这个大概到我上小学5、6年级吧，也别太早，5、6年级以后我就一直想经济独立。
嗯，
我就觉着因为什么呢？还是要需要做一些交换，比如买个玩具呀、啊，都得看人脸色。这个我不太喜欢，
现在可以自主了。
哎，这现在看的钱脸色，这个欲望增长了以后，钱不够数了。
是是是，我现在只能投机取巧。
我那天那会儿去日本说看《神龙斗士》，当年说这玩意儿小时候都不给买，挺贵，70、80、100多，有300多呢。好家伙，我一看哟，元年原版倍儿棒，我一看折合人民币2000多一个，收藏品。
那会儿买了没打开，家里不给玩，结果现在倒成他妈瑰宝了。
哎，
墨镜说回到大学时候吧。然后把专业这个技能弄好，女朋友啥的不重要，高中奋斗那么狠，到了大学松懈了，最好的最自由的没压力的那个4年要利用好，不能荒废了，一旦虚度就要用之后的 N 年来偿还。嗯，
作为过来人告诉你，我觉得要虚度的话呀，你不会后悔的。
嗯，
但是看你怎么虚度、啊。
对对，你要是天天就傻玩不行。
对你傻学也不行。
对，你就得见识，对不对？去那个大学生俱乐部，
扩
坑你，
对，
什么都
扩眼界，一定要扩眼界，
对，把你那个眼角扩一扩。
哎，
陈斌先生说，2012到2015读研时期，没接受社会毒打，有奖学金，不用交学费，刚开始领实验工资，刚恋爱，刚开始听照唱不误，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那也就是说，现在接受社会毒打了，没奖学金了，
嗯，
啊，还得交学费
啊，
不领工资了，
嗯，
没恋爱了，
啊、
不听照唱
不
误
了，
了
嗯，偶尔听听嘛，估计可能是，
哎，
这一大堆英文这个啊说。自从得知瓜哥登上舞台说相声开始，我就相信只要肯去做，未来会更好。没有什么最佳年龄，瓜哥牛逼！
谢谢
瓜哥，竟然成为了操，真的，这瓜哥才是最佳励志男孩。
我觉得我应该是一部分人的精神偶像，
绝对是励志男孩。
就像我这种没什么本事，竟给自己找辙的，能说服一帮人，给自己偷懒找辙。其实说到这个问题，我还真是挺享受现在，因为我真真正正的做了一个。把职业和爱好
结合的一个，
终于在
选择
在35岁这一年做到了一个统一，而且呢，特别难能可贵的是有贵人帮助我实现这个
愿望
，然后呢，有朋友一直这么支持我，在我这个轴劲儿自卑心理上来的时候，都是鼓励的话，
那肯定是鼓励啊，不鼓励你让你死去啊，
哎，对，
哎，这个杨
心里话说出来了，
杨胡子说。高中3年和大学4年，年轻的模样不需要顾虑太多，烦恼的事情现在看来都没什么必要，尝试各种可能性和爱好的几年。
嗯，
然后菊花台上赏菊花，我心中的最佳年龄17，因为家境原因没有读大学，去深圳打工了。17岁进了社会，非常残酷，日复一日的上班，下班就去网吧玩几个小时，这样浑浑噩噩在深圳虚度了4年。当时我是一个很悲观的人，感觉没有读大学就完蛋了，没有好的出路，也没有人指引你，像杂草一样随波逐流。
哎，他没说现在怎么着，
应该现在好了。
嗯，
我觉得现在就是他肯定通过自己的打拼，就是生活把你逼到了你的选择，你就一定要为自己，而且在那个年龄阶段正是他可以放手一搏的时候。
挨打要趁早，
嗯，
这个就像说60了，你再挨一嘴巴，你那会儿想死的心都有。
对，
小时候你要么打回去，要么你忍下来了，改变自己，这都是挨打要趁早。
对，奔向未来的日子，18岁，无忧无虑，做事不用考虑太多，不用担心柴米油盐，除了高考，身边没有人给你压力，每天骑着单车上下课，回家的路上还能吃个煎饼果子。
他说的是顺哥煎饼果子，
应该是
他偷人煎饼去，
那
还边骑车边吃，变着形的吃。
陆毅大仙最佳年龄一年级，得到红领巾就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小时候快乐真的好简单，长大后快乐是笑一笑。算了，
我是知道，我是知道小卖部红领巾一块，我拿到学校能卖两块，有差价的时候我就最高兴了。
你看，所以我就说嘛，小时候的快乐很简单嘛，
对，能挣钱了。
女爱豆爱吃爆肚，现在18岁，妥妥知识巅峰状态，除了体重也是巅峰状态，其他都很满意。还有10天高考，感谢照常不误陪我度过了高三的紧张生活。又、
哦、
我们又陪了一批毕业生，真他妈伟大。
人家留言那天还有10天高考，
咱们他妈录完了，高考都他妈考完好几天了，
注意金榜题名吧。
初心理想年龄呢是30加，希望到时候呢能实现财务自由，多少活得明白点，掌握主动权，想干啥干啥。10几岁有点傻，20多岁带彷徨，反正人生也不会往回走，就期待以后吧。他说 by the way 封面设计真好看，撒路我们的设计师笨的。
撒路是什么意思？
致敬，
致敬，
对，我向敬礼，敬礼。这个咒什么这个啊，13岁啊，小男不秃头，退休之后的年龄吧，有钱又有闲，休闲娱乐每一天，但是那会儿病就上来了。Not 什么这个说现在最好的年龄应该是19岁，刚进大学，开始人生最快乐的4年，可惜再也回不去。安河桥北五环。每天开心的阶段就是最好的阶段。
嗯，
报五16至21，一晚上5-6次，第二天早上照样生龙活虎。
俯卧撑啊，
应该是吧？那有点少。
嗯，
横插式截入18岁，梆硬。
哎，拳头。
像哥，真的是什么年龄办什么事儿。年轻的时候精力充沛，但经济上受困；长大一点，经济和性格都独立太多了，可又怀念之前的无忧无虑，或者说是没心没肺。有一期讨论题。大主播还是瓜哥来着提到过，我也有类似的回忆。大一大二周三上午令人头疼的体育课，中午出了汗洗澡，早早吃午饭，回到拉蓝色窗帘而泛着蓝色光的寝室睡到下午自然醒，起来干守望，晚上吃外卖，再干游戏，半夜和寝室兄弟去水房用盆接凉水洗澡冲凉，再回到床上玩手机，后半夜睡去，第二天依然精力充沛。
他这里边只有这个玩手机依然精力充沛
是你的，
哎，是我的。你像这个睡下午觉呢有过，但是
瓜哥就是喝酒，
哎，我就是喝酒，
晚上就喝酒去了，
哎，我叫、
那个、是我说的，
就是不喝酒的时候是玩手机，你肯定也是后半夜来到3-4点钟4-5点钟才睡。
那会儿手机也没什么玩的吧，没
有，看小说。
哦，你看小说。
我爱看书嘛。
嘿嘿，对对对，这几年小说都当书读了。
哎，
王伟说，20岁的大学时光是最好的年纪，没有实际的压力，过着新鲜的每一天。No direction home， 最好的年龄永远是当下，往事可回味，未来可期。你看看，有文化，长得帅，起名都难。最想回到的是2年前，毕业上班没多久，天天跟发小一起夜店，一起玩，每天活得特别快乐。工作久了，快乐也没有了，人都各忙各的。长大越长大越孤单。瓜哥也有一阵天天晚上夜店，
那三里屯 baby yo
baby yo，
穷人乐一整宿，
对，一整宿，第二天生龙活虎去上班。
哎，
腿宝最佳年龄17，到现在20多岁30多岁，总说要奋斗要努力，殊不知17岁那个时候小小的选择能够改变整个人生轨迹。如果时光能倒退，再回到17岁，
17岁那年的雨季。
杜一不二，从前有个老东西，老来得子，把儿子取名年纪。一年后老婆又生了一个，他就把二儿子取名为学问，之后又生了一个，他觉得这个像个笑话，于是三儿子取名笑话。10年后一天，老东西叫三个儿子上山砍柴，儿子回家后他问老婆，儿子砍得怎么样啊？老婆回答道，年纪有一大把，学问一点没有，笑话倒是有一箩筐。玩一个小包袱，小小的小笑话，讲一个小笑话，
感觉像极了青年文摘这部东西，
就是感觉是一个笑话，但是又给你玩点寓教于乐那劲儿啊，
有点好像有点心酸似的。
哎，这个所有的年龄都什么？所有年龄啊，所有的留言都念完了。这个最好的年纪呢，每个人心里边啊，肯定都有自己最得劲儿的时光。有你这个帮拳头帮硬啊，一夜5-6次俯卧撑的这个青春年少啊，也有刚刚步入社会啊。 整宿嗨玩，第二天仍然精力充沛的青春啊，也有这个安稳生活啊，这个家庭生活稳定啊，父母身体健康的这个刚刚步入三十的这种稳定。
反正对于我现在来说，自律如果能趁早还是挺好的。
嗯，
就是我倒不是因为毕竟一直爱看书嘛，也有一定的文化积累，
确实是。
我倒没有体会到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时候，
对对对。
但是还是恨自己眼界不够宽，
够
决心、
嗯、
主要是决心下
的不够重，
不够早，
不早。哎呦，
因为曾经我也对着招生启事啊犹豫过那么一个来月。
招生启事什么招生启事
啊？
德云社招生启事。
对，
哎呦，
我也曾经犹豫，但是没想到35岁这一年呢。还是选择了继续完成当时的梦。
嗯，我觉得可能早一点做决定对你来说不一定是好事情。
嗨，走一步看一步，
对不对？所以呢，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相信是最好的。
哎，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哎。
所以呢，不管怎么样，我们希望最好的年纪是什么？对你们来说，对我们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但是最重要的是活在当下。
嗯，
瓜哥今天说一千道一万，他总结了一点，我觉得是非常正确的。保持一个好的身体，
对，
在你该享受那个年龄好的这个好的时光的时候，你得有你的体魄，有你的精力去享受这一切。
就是你想一下，60那年，你要还想做一番事业，你没有被疾病缠身，这是一个、
哎、多大的一个好事儿啊！
对，特别幸福。就是现在先不要说我劳累呀、啊，我干嘛呀、啊，我没有好没劲，你就会放弃。如果你坚持下来了，你可能会感谢自己。如果你没坚持下来，你得想想你有没有，另起炉灶再做打算的资本。这资本的身体永远是第一位的。你到时候你想开了，他身体不允许了，你还是畏手畏脚被束缚住。不要这样，一定要特别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
啊！那最后坤哥还送我们一首歌曲吗？
送一首吧。
好，
东京漂移。
怎么又东京漂移了？好的 ，Tokyo。
送大家一首，我看看。
嗯，
网易没有怎么办呀？
网易没有，
找网易有的呀。
对呀、啊，这种问题是问题吗？
没有意义。
但我就想那什么，
就想放这个《东京漂移》。
听这歌听。网易没有啊，这歌、个。
没关系，
节目下架了就不播了。
不播了。什么歌？
一定要有这首歌，
叫什么？
来自蛋宝的
《哎，
少年维持着烦恼》。
少年维持着烦恼，送给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对，
啊、哦吼。
他常要犹豫很多选择，
超油腻，就你刚才那个
长度或鞋子的
颜色，那些笑都油腻。
他常要面对很多抉择，舒服的床铺或老师的脸色。他常要背很多单字，增进了程度，凭英文的检测。有时会遇上一些麻烦，回家的长路是埋伏和险恶。他常常坐在围墙上看火车经过，他常常翻开报纸查本周星座。他常常发呆在重要时候，所以每件事都反复确认，以防有听错。他彷徨关于一些把握或错过或懊悔有心无心的过错，不喜欢啰嗦，有时比较少讲话，看着书听着歌幻想着长大。
少年维持着烦恼，专心在他的烦恼，少年维持着烦恼，微不足道的烦恼。
当然他有他的烦恼，有时是没法，有时是不想去赶跑。比如说懂自己的人多么难找，好学校多难考，很爱恋的缠绕，喜欢的女生她等待着回应，家里的规定爱情这时是违禁。一星期两次她补习班的背影，在夜里画面一直重播不会停，写成一首诗她投稿在校刊，做青涩的文字是青春的套餐。她了解少年不怕累，老人怕爆肝，不懂人长大爱孤独，小时怕落单。而处于这个似懂非懂的年纪，和属于未来琐碎的成熟相比，她想的太多显得不切实际，她觉得没有人懂是寂寞的时期。
少年维持着烦恼， 专心在他的烦恼。少年维持着烦恼，微不足道的烦恼。
他多想跳过现在的生活，没想过多年后却发现这成为乡愁。他很在乎承诺，没想过多年后没必要多联络。他还不能看透心里的妒火，在多年后都只是路过。他还没法挣脱，懂得词不多，没法去对谁诉说。他想复制成熟的样板，没想过会感叹流失的浪漫，期待幸福和美满，没想过有天再邂逅遗忘爱情的遗憾。他也没想过会当过坏人，没想过会怀念懵懂和单纯，单纯的专心在他的烦恼，微不足道的烦恼。
少年维持着烦恼，专心在他的烦恼。少年维持着烦恼，